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感谢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干货，当然也有可能是干脆面。不管怎么样，专栏精粹坚持这么久，每一期为各位录制的都是我们发现的好文章。而最近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领域的创业和创新绝对是一个主要的话题。您看，从去年的11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跟您聊，这不，互联网加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所以啊，我们整个团队觉得自己还是挺有远见的。 OK， 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内容。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互联网公司造车是个什么逻辑？给你几坨金子照样泡不到黄蓉。移动互联网时代，权力是一段段的吗？从汪涵救场看产品经理的危机处理。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今年3月份以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乐视各大互联网公司相继公布了自己的造车计划。那么，互联网公司为什么会集体造车？又将会造出怎样的汽车产品，或者说汽车相关产品？我们来听听李东楼的观点。
专栏文章：互联网公司造车的真实逻辑。作者：互联网观察家李东楼。
互联网公司集体跟风造车，主要有这三个动力。第一，增加资本市场想象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公司的想象力意味着未来无限的增长空间，也意味着持有股票未来的高收益。这应该也是所有互联网公司进军汽车行业的最原始动力。无论造车成功与否，一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那么资本市场就会给予相应的回报。目前来看，加入到互联网造车大军的互联网公司全部为上市公司。一方面是这些公司现金充裕，资本力量雄厚，有能力进军这个高成本的行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互联网上市公司寻求新的资本故事。这第二，争夺互联网加的重要市场。事实上，在互联网加这一市场的竞争上，从各大互联网公司近一两年的投资和布局来看，不仅仅是在汽车这一个领域里，还将在医疗、金融、房地产等诸多产业里展开竞争。这第三点就是顺应趋势，分杯羹。汽车的智能化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对于智能汽车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来说，手持巨额现金的互联网巨头们是垂涎欲滴。最重要的是，在智能互联网方面，互联网公司有更多的技术积累，没有理由不涉足这一领域来分杯羹。那么具体到实际行动上，这些互联网公司又会怎么样去造自己的互联网汽车呢？首先，通过公开信息，我们看到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和乐视等互联网公司在内，他们都是与汽车制造商和硬件制造商进行战略合作的方式来推出自己的首部汽车。这就意味着在参与汽车制造的过程中，互联网公司很有可能只参与自己熟悉的智能互联网部分，而对于汽车设计、制造等环节，很可能还是以汽车公司为主导。因此，对于国内互联网公司推出的首部汽车，我们不用有太多的期待，很可能是一个贴牌产品而已。其次，虽然都是造车，但每家互联网公司的出发点不同，有的为获资本市场的认可，有的则为提早布局新市场，而有的则为新技术的应用。但和与其他互联网公司不同的是，百度即将推出的是一款无人驾驶汽车，这更像是为自己的新技术和应用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因此，从目前各家公布的消息和举动来看，互联网公司造车基本上都不是传统汽车行业的玩法，也不是特斯拉模式，而是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不参与汽车的工业制造部分，而是通过战略合作和投资的方式，向汽车公司注入互联网基因和技术，使它成为一部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电动汽车。
其实老彭作为一个消费者，对于这个汽车有没有互联网基因一 点儿都不关心，就像当时去试驾那个 Model S 啊，也就是那个特斯拉的汽车，我会觉得，哎，这车整个除了一个电动车的外壳之外，里面最感人的是它的那个科技细胞和科技感，而车开起来怎么样，大多时候觉得是，就像科幻电影一样，虽然说很酷，但是酷久了也还是会腻的嘛。所以呢，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个车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本身，能够让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就是我们觉得它好不好用才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好用，当然也希望它价格够低再买一块，最好呢是类似于像苹果这样的公司造汽车啊，既有12万美金一块的那个高端版本的苹果手表啊，也可以有哎几千块钱就能买到手的实惠版本的，爱奢侈的奢侈，爱享受的享受。 OK， 继续来关注好文章。而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技术的发展还有权力的演变带来的新形态。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您想想看，百度这样的公司它掌握了多少的大数据，在全新的 IT 向 DT 时代变化的时候，它将会领先整个世界多久呢？有的时候技术就会让你拥有权力。
专栏文章《技术发展与权力演变》，作者专栏作家余胜。
在过去，产权是一束的，有着清晰的边界。比如说，你拥有一块土地的产权，这种权利似乎是绝对的，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也可以阻止他人进入，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却不能阻止飞机从头顶上飞过，也不能阻止地铁从脚下通过，因为这些权利不在产权对应的那一束权利之内。这个道理虽然不那么明显，也不难理解。之所以不难理解，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权利与实物的分离不明显。但是人类社会大规模信息化之后，信息和实物逐渐分离，之前关于实物的很多权利演变为关于信息的很多权利，这些权利从实体衍生出来，却不再需要依附实体存在。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这些权利还脱离不了之前的实体，所以会造成很多认知上的矛盾和困扰。最典型的例子是书。以前你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你的，书的纸张连同书上的信息都属于你，你拥有肆意阅读的权利，拥有把这本书送给他人的权利，甚至有把书抄下来给其他人看的权利。对，就是复制权。但因为物理条件的限制，个人不太可能大规模复制，所以作者和出版商不太关心。电子书却不是这样，你买了这本书很可能只能以规定的方式阅读，而且不能送给他人读，因为信息的复制成本极低，复制的速度极快，动用复制权会冒法律的风险。换句话说，电子书虽然叫书，但是它的权利构成和边界已经迥异于传统的书了。我们拥有一本电子书，其实只是获得了用某种形式处置这些信息的权利而已，而且这些权利不同以往。有趣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权利的这种变化日趋复杂。在一个维度上，许多权利会从实物衍生出来，或独立或合并；在另一个维度上，原有的关于实物的权利也会按时间切割开来，形成一种奇妙的局面。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Uber。传统上我们对车有产权，一般是因为我们需要汽车，我们之所以需要汽车，是因为我们在需要出行的时候随时有自己专用的安全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了 Uber 以后，很多人可以做到虽然不拥有一辆车，同样能在出行的时候随时有自己专用的安全方便的交通工具。而另一方面，如果你是 Uber 的车主，虽然你拥有这辆车，但你对它的权利却随时可以让渡出去。传统上人们把汽车分类为营运类和非营运类车来解决，现在经营和非经营的界限仍然很清楚，只是变成了无数碎片拼到同一辆车上。总的来看，之前的信息化更习惯把权力拆成一缕缕的，衍生出更细致的权力，移动互联网则通过信息的高速流通把权力切成一段段的，通过让渡和拼凑形成新的平台。所以移动互联网的创业似乎也可以想象，还有什么权利可以依靠移动互联网切成一段段的，重新组合出新的形态呢？
有的时候技术真的会让你拥有一些权利。虽然说刚才文章里面讲的这些，老冯还想补充说一件事儿。最近不是说过这个莆田系，也就是开很多民营医院的那个地方啊，莆田的医疗健康产业协会跟百度闹矛盾，说是要断了在百度上面投放广告的这个行为，因为百度制定的这个百度的广告投放规则对他们极其不利。据说是百度一年收入三四百亿的广告费用，其中有150-160亿都是来自于莆田系投放的。您想想看，他们能不着急吗？而百度也就是因为自己的技术发展，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在他的业内定规则的权利。专栏精粹，我是老彭，继续我们来分享的文章呢，说说啊，前不久就是在这个我是歌手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汪涵救场的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又再一次拿出来说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更加的冷静，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从容，也更加的理性。 OK， 听听石凤卫的
专栏文章，从汪涵救场看产品经理的危机处理，作者自媒体人石凤卫。第一，了解具体的危机情况。在出现危机时，很容易因为紧张、忙碌、传播等原因，导致产品经理在得到危机情况时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产品经理得到的情况并不是真实情况。因此处理危机前要了解实际情况，以免因自己获得的信息与实际情况发生偏差而影响危机的处理和解决。第二，制定临时性方案。作为危机负责人的产品经理，由于危机的突发性，无法准确分析危机的具体情况，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此，需要结合产品、企业本身、危机实际情况，临时性提出解决方案，借此来增加时间去解决危机。第三，上传下达，稳定军心。上传是指及时向公司上级报告危机的实际情况，并报告暂时性的解决办法，由上级决定方案的执行与否。下达是指向团队内部告知危机的实际情况，避免因猜忌而引发更大的危机。第四，临时方案执行和最终方案的制定。在得到上级许可后，执行临时方案，借助临时方案为最终方案的确定和实施争取时间。同时也可借由临时方案的执行去减弱团队内部因危机引起的猜忌和不确定性。第五，告知用户。作为产品的用户有知情权，因此在出现危机后可借助渠道告知用户，并提出方案和解决时间，让用户不会因为危机处理的不及时和未告知而增加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听过以上几点解读啊，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学生在做语文的阅读理解。汪涵呢，作为一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一名不上网的人来讲，产品经理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更别说产品经理遇到的危机处理方式了。但他却不谋而合地使用了其中的方法，这说明互联网世界的那些新鲜的时髦的岗位也脱离不了传统思维和智慧给他们作为基本的行为积淀。人类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人组成的这个社会。前一阵子呢，有一个帖子在网上流传，郭靖追黄蓉是因为用钱砸。因为在《射雕英雄传》里，二线城市张家口土豪郭靖用一顿5位数的饭局、7位数的现金和一匹无法估价的小红马、豪牌车，还有一件貂皮衣啊，硬生生的把黄蓉给砸垮了。男同学读了之后纷纷表示猛然醒悟，难怪我单身，原来是砸不出软妹币啊。哈，当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不要误读了，来听听王小磊的
专栏文章。给你几坨金子照样泡不到黄蓉，作者专栏作家王小磊。
如果你是个不争气的土贼，给你几大坨金子照样搞不定黄蓉，在他面前你会有100种死法。下面我给大家分析分析郭靖遇到黄蓉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郭靖除了有钱还用了哪些看不见的手段呢？看看原著上郭靖和黄蓉第一次吃饭时怎么聊的天，不泄露自己身份，只说些谈吐、射雕、驰马、捕狼等诸般趣事，这是很会聊天的表现呀。 郭靖搞的是扬长避短，差别攻击。他一上来就发现黄蓉谈吐秀雅，见识渊博，于是果断调整策略，不掉书袋，不玩文艺，不扯星座，不谈奢侈品，不聊海岛游，专说荒凉草原上的骑马射雕打猎放羊。新鲜吧？没见过吧？黄蓉果然吃了这一套，听的是津津有味，听郭靖说到得意处，不觉拍手大笑。郭靖不炫富，不吹牛逼，不吹自己认识这个领导那个秘书，没有喝多了当桌掏出电话来要打给铁木真、拖雷或是哪个百户千户。对势利眼的店小二，黄蓉很刁钻，郭靖却不刁钻，不乱骂服务员，从头到尾一派绅士的温和。你要是个报复的土贼，保证自己能做到。这第二，郭靖的资产构成是非常合理的，换成个报复的土贼，我保证你有无数种霍光资产的办法，你的钱带不到张家口。分析一下郭靖的资产构成，会发现他负债率很低，现金流极为充裕，有硬通货八锭黄金，有皮货黑貂，主要资产小红马和双貂，变现能力好，而且年龄小，身体状况佳，增值空间巨大。到了打大商战的时候，郭靖要钱有钱，要库存有库存，这样的企业不打赢谁打赢？换成个土贼，即便蒙古大汗给你钱你爆发了，那你打算怎么管理资产呢？你要是肯老老实实当个草原土豪，拿着金子不折腾那倒也罢了，你总会抱着钱存活期吧，想收益多几毛，你总可以找马云投余额宝嘛。最近收益虽然不大提进，也够小红马的草料钱了，想收益再高些，总可以有利网无忧宝，反正随时存取，把双雕的饲料钱也顺便解决了。你再贪婪一点，想抱着大韩的金子试试 P2P， 到 Uli 或者老外的 Lending Club 投网贷也未尝不可。控制下风险，例如把你的金子砍成100坨，分成100个项目，还是可以比较保险的做土豪。然而现实是，你能做到吗？第三，郭靖在遇到黄蓉之前抵制了多少女色的诱惑，连成吉思汗的亲闺女华筝姑娘都没尿，换成一个报复的土贼，你能洁身自好清清白白坚持到张家口？越是爆发的土豪，找媳妇儿往往越看重女方家有钱有势，说不定早把身边的草原白富美挨个轮流扑了， A 不行扑 B 不行扑 C， 在蒙古就臭了大街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终于搞定了折别师傅的表嫂的侄孙女的大姨妈的闺蜜，志得意满，为自己成功跻身蒙古贵族圈子而沾沾自喜，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机会遇到黄蓉呢？四方沙漠苍茫茫，那对雪上扑面，射雕人光塞外奔驰，笑弄此生。
怎么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在微信内搜索充电时间，就可以找到加 V 的我们了。关注后赶紧开始每日签到，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哦。
没错吧，关键不是你有没有那么多的人民币啊，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机会遇到黄蓉。哲兰精粹，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下期再会。